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9月10日。这期节目咱们又要来聊咱皇上最亲爱的俄爹啦。俄爹又在琢磨怎么去中国打秋风了。具体怎么回事呢？路透社9月8日有篇报道说，因为西方资本市场现在都是对俄罗斯关闭的，所以多家俄罗斯大型企业，包括国家原子能公司和俄气工业股份等等，他们开始研究发行人民币债券，借不到美元，那就融点人民币花花吧。那么这个人民币债券到底要怎么发呢？是去中国发，还是在俄罗斯本土发呢？这里面就很多门道啦。就咱皇上那点小学生知识，他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掉进俄爹挖的陷阱里去。所以作为海外孤中的我，这时候就要站出来给咱皇上提提醒，上上课。所以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聊这个话题。首先，外国机构发人民币债券这个事儿其实一直都有。中国政府提供两种套餐，第一种叫熊猫债券，就是说外国政府、外国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可以在中国境内发人民币债券，这个业务已经相当成熟了，很多国家的企业都在中国发过这个债，像韩国的企业、俄罗斯的企业都有，每年的发行规模大概是1500亿到2000亿之间，金额还是比较小的，差不多今年也是这个数。那么第二种套餐叫点心债，这种人民币债券呢是去香港发的，发的就是离岸人民币，这个发行规模就比较大了。到目前为止，今年香港的点心债已经发了4750亿人民币，可能会创下发债的新纪录。那么点心债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离岸人民币属于境外资产，可以和美元之间直接进行兑换。但如果你是在中国境内发的人民币债券，那基本上外管局很难允许你任意换外汇，你会受到外汇管制。而且现在人民币发债利率低啊，美元利率多高啊，所以你在香港借人民币然后换成美元去投资，不就可以实现套利了吗？今年你在香港发点心债，平均成本只有 1.83%，而美债的平均票面利率却接近 5%，所以利差超过3个点，套利需求强烈。大家看香港点心债发行记录，是不是从2022年开始突然有一个飞跃？其实就是因为2022年开始，中美之间出现了套利空间。那么中国政府现有的这两个发债套餐，俄罗斯企业会选哪个呢？答案是他们两个都不想选。首先就是熊猫债，熊猫债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呢？很简单，外汇管制啊。咱皇上倒是发出过这个邀请啊，希望俄罗斯企业能够去中国发点熊猫债。就在几天前，中国评级机构中证鹏元就给了世界最大天然气储量的俄气公司最高评级 3A 评级，这意思就是欢迎你来我们中国发债呀。但咱皇上也是提了条件的，你发债归发债，但是你在中国境内发的债募的钱，你可不能带走哦，你要把这个钱啊留在中国，要么投资要么消费，反正不能换成美元带回俄罗斯去。因为只有把钱留在中国，对中国才是有好处的。现在中国民间信贷需求不旺，那咱皇上就找点外资来弥补一下，这个事儿倒是真的靠谱。反正你只要不赖账，你借点人民币在我中国境内消费或者投资啊，对中国都是有好处的。当然你如果赖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等会我们后面会分析。但是普京不乐意了，本来普京就已经开始有意的减少中俄贸易，不想自己的本土企业都被中国企业给卷倒闭了，所以你让他到中国来借人民币，再买中国的商品运回俄罗斯，他这不是又走回老路上去了吗？那俄罗斯不买商品只投资行不行？当然也不行啊，你让普京投资什么呢？中国的 A 股，买国债，还是就地开厂啊？明显都不靠谱嘛。所以俄罗斯不想要熊猫债，那么点心债他们为什么也不要呢？按理说点心债你是在香港发的呀，没有外汇管制啊，你随时可以换成美元带走啊。这个点心债啊，倒不是俄罗斯不想要，而是不能要。 因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和全球美元体系直接打通的呀，所以俄罗斯企业要是在香港发债，资金跨境结算的时候就会立刻被美国追踪和限制，这就等于自己送人头嘛。以前就发生过这种事，俄国企业因为被美国制裁，导致在香港发行的点心债清算受阻，投资人无法正常收回本金和利息，所以香港这条路俄罗斯是走不通的。正是因为中国现有的人民币发债套餐熊猫债和点心债都不能满足俄罗斯企业的需求，所以俄罗斯财政部就表态了，说他们希望俄罗斯企业可以在本土发行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大家看看这俄爹的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啊，在俄罗斯本土发人民币债券，那就不会受到中国境内的外汇管制，你想换美元就可以换，而且还可以脱离美元体系，自己直接在莫斯科搭出一个新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这等于直接从北京接了根输血管道过来啊！俄爹只要缺美元了，就让咱皇上给输点血，这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而且普京会怎么忽悠咱皇上，台词我都给他想好了，无非就是给咱皇上戴一顶人民币国际化的高帽子嘛。普京说，老习啊，你看我这是给你刷人民币国际结算量啊，你跟美元结算还是跟卢布结算，不都是国际结算量吗？咱俩啥关系啊，你要多少结算量我都能给你刷出来，最快明年你就可以宣布你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国际化，你看怎么样？这时候咱们就得给咱皇上补补课了，你要是把这个离岸人民币市场开到了俄罗斯，后果会怎么样呢？首先，虽然俄罗斯企业发的是人民币债券，但这个债券是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发的，所以适用的就是人家俄罗斯的法律嘛。无论是债券的定价、清算还是违约处理，那都是人家俄罗斯说了算呐。其次，债券的买家会是谁呢？除了俄罗斯本国银行以外，就是中资银行在俄分行嘛。所以这些中资银行就会成为中国向俄罗斯输送人民币的管道啊。我们假设这样一个场景，俄罗斯企业在本土发人民币债券，然后中资银行在俄分行成为债券买家，按理说债券到期，银行收本息，企业付本息，但假如企业这时候违约呢，是不是中资银行就要去起诉这家企业？然而在俄罗斯的地盘上，你要去起诉俄罗斯企业，大家觉得成功率有多少？俄政府完全可以找一个借口宣布这笔债券有问题，或者说判决企业可以不还人民币，你还卢布就行，届时中资银行根本无力反抗。而且俄罗斯企业在自己本土债券违约脱离国际市场，还可以避免被国际评级机构贴上违约标签，对海外信用根本不受影响。最后中资银行借出去一堆人民币，却拿回来一堆卢布，请问有个屁用啊，是不是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所以俄罗斯企业为什么不想去中国境内发熊猫债呢？因为如果在中国境内债务违约，那就是要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裁决，自己不仅赖不了账，可能还会立即被国际评级机构认定为是信用不良。所以对咱皇上来说，这件事最大的风险就是你这个人民币借出去啊，就可能会收不回来。而中国的离岸人民币是可以兑换成其他货币的，普京拿着人民币就跟拿着美元一样好使。你如果问我这个世界上谁是坑咱皇上的第一人，那当然就是普京啦。但咱玩笑归玩笑啊，我还是认为如果俄罗斯企业是去到中国境内发熊猫债，那咱皇上肯定是欢迎的。但是你要是说俄罗斯企业要在自己本土发人民币债券，那咱皇上一时半会儿肯定接受不了。这件事落地的难度啊，比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管道开通还难。因为咱皇上就算再傻，他也是在意他自己兜里的外汇储备的。你在俄罗斯开一个离岸人民币市场，那就是直接把输血管道接通到你的外汇储备上了。咱皇上要是被普京偷了家，那还不如把国家直接送给普京算了。这跟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可不同啊，香港是完全受中国控制的，但俄罗斯可是外国，而且还被欧美集体金融制裁。 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已经是个国际公认的老赖了，这时候你还要把钱借给他，那基本属于脑子不正常了。那么这事是不是就完全不可能了呢？也不是，因为哪怕是俄罗斯企业在俄罗斯本土发人民币债券，但中国央行还是可以控制俄罗斯本土的人民币总量。你不是要中资银行充当债券买家吗？那我央行控制住中资银行的头寸不就好了？中资银行一年可以往俄罗斯搬运多少人民币，如果被限制住了，那么俄罗斯这里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总量也就被限制住了。所以咱皇上最后不见得不会同意这件事，只是可能想要普京拿别的利益来交换。而至于咱皇上想要的利益是什么，那我就不清楚了，可能是一起反美，或者不要和乌克兰停战。俄罗斯最大的评级机构分析师就表示，他们认为这件事的落地可能还需要几年，可见他们也清楚中俄之间需要一些利益交换啊。所以说啊，普京这算盘打的是啪啪响啊，人民币债券在自己地盘上这么一发，就等于把咱皇上的钱袋子直接搬到克里姆林宫去了。咱皇上这钱要是收不回来怎么办？哎，普京给来一句我给你卢布行不行，哎，是不是就把这件事糊弄过去了？那到时候啊，中资银行哭也没地方哭。咱皇上呢，嘴上说着人民币国际化，心里啊其实也清楚，国际化归国际化，可是你要是最后完成了俄罗斯化，那就是尴尬了。所以我敢打赌这事儿短期内确实很难落地。为什么呢？很简单，咱皇上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毕竟啊还不是个傻子，这要是真给普京送个人民币提款机，那不等于是白送外汇储备吗？不过嘛，政治交易这东西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不可能。比如突然有一天，也许普京就跑来说，老习啊，你帮我把人民币市场搬到莫斯科，我保证不停火，不跟乌克兰谈判，咱俩一起对付川普，你看行不行？到那时候咱皇上就得掂量掂量了，是给点钱买政治盟友，还是守着钱袋子当铁公鸡呀？好，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普京这个算盘到底打得欢不欢，哎，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就看咱皇上接不接普京发的这顶人民币国际化的高帽子啦。最后打个小广告，小翠我现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9点都会直播每日要闻节目，给大家分析当天最新的财经时事，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啦。